主，我们真的是在世人眼前就是破碎的器皿，但是在你里面却是宝贵的，因为你是我们的保护，你是我们的山寨。我们感谢主，你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，在我们一生的年日当中，你都做我们的神。我们感谢你，今天我们再一次到你面前来亲近你的时候，就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，你继续来引导我们，指点我们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分享的是诗篇的第31章的1-12节，这是大卫写的诗。大卫他曾经因着自己的骄傲数点了人数，数点了自己有多少这个人，然后神就降下瘟疫。在那场瘟疫当中，以色列人死了好多。从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神让我们知道的真理，就是我们无论是在家里面，还是在教会，还是在某一个这个集体当中，这个领袖，这个核心人物犯了罪以后，他不仅仅连累他自己，而且会连累整个家庭，连累到整个教会，连累到整个群体。这是对我们特别大的提醒，特别是我们在家里面，真的我们真的要谨慎。我们自己得罪了神，那么我们的家人，我们的孩子往往会受到这个牵连，陷到这个环境当中。第31章第一节说，耶和华，我投靠你，求你使我永不羞愧，凭你的公义搭救我。大卫说，神啊，我投靠你。他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一个呼求呢？很明显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了，自己在这个困难面前，在敌人面前没有任何的办法。他知道自己是软弱的，到我们在特别软弱的时候，我们也是，神啊，你来救我们，我投靠你。我们人只要哪怕有一点点这个能力，觉得自己还能做，可能都不会发出这样的呼求。所以大卫现在是在特别软弱的时候，求你使我永不羞愧。那么这可能就是他与仇敌之间的一个关系，使我永不羞愧，就是让我永远不会受羞辱，不会失望。我们在什么人面前受羞辱呢？往往在仇敌面前，在那些不信神的人面前，我们常常遭受羞辱。那求神，你不要让我们永远受羞辱，凭你的公义搭救我。我们看到，真的是我们的仇敌就是神的仇敌，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。所以家里面我们的孩子如果是跟某一个人有了这个很对立的时候，真的有了仇敌的时候，那个仇敌就是我们全家人的仇敌，也是我们父母的仇敌。我们可能会受敌人的羞辱，但是神绝不会允许这样永远持续下去。我们偶尔会被敌人羞辱，但是神不会让这种羞辱永远的持续。我们受羞辱就是等于神在受羞辱，所以这就是我们和神的关系。凭你的公义搭救我，唯有神是公义的。在人面前哪一个人是公义的？没有。哪一个政府是公义的？没有。只有神是公义的，所以你只能到最公义的面前，他才有能力来搭救我们。你就到一个不公义的，比如说现在人与人之间有一些纠纷，那么就要去采取法律手段，那么他们就找这个法院或者找这个国家的这个层面，那不可能到其他地方。所以我们一定是找最公义的地方，那么只有神，唯有神是公义的，我们所以就找最公义的神来拯救我们，也唯有神能够证明我们的清白。第二节，求你侧耳而听，快快救我， 做我坚固的磐石，拯救我的宝藏。这是切切祷告，求神侧耳听，求神把耳朵竖起来仔细的听，来快快的救我。说明这个大卫是在急难当中，我们急难当中也会这样去呼求神，求神你快快的救我。所以看到大卫在环境当中，在艰难当中，才能够进一步认识神，认识神才是他坚固的磐石，拯救他的宝藏。我们是在往往在艰难的环境当中，才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软弱，原来我们如此的不堪，稍微遇点环境我们都无能为力了，解决不了，才知道自己是需要磐石和宝藏，才会寻求神啊，这是我们人的软弱。第三节，因为你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所以求你万你名的缘故引导我，指点我。神拯救我们，引导我们，其实就是神为了他自己名的缘故。为什么呢？想到了神的名，那就是神的怜悯，神的慈爱，神的公义，神的信实。因为神的名本身就决定了神一定会这么做，他不允许这些恶人永远嚣张下去，不允许这些不公义永远持续下去，所以神为自己的名的缘故，他一定会来引导我们，拯救我们。所以我们要真是抓住神的名，就像雅各一样，就紧紧的抓住，神一定会顾念我们，不会不管我们，因为他是慈爱的、怜悯的、信实的、公义的。所以每一个我们每一个真正属神的、从神得救的基督徒、神的儿女，一定都在神的计划当中。我们觉得神哎怎么离开我了？我们祷告也不听，其实我们一直在他的计划当中。我们的问题都会关乎到神的名誉，都会关乎到神的名。所以这样提醒我们，我们不要因为自己的私欲，现在环境当中来羞辱神的名。今天好多的信徒真的是在外面在羞辱神，不是荣耀神。如果我们只是因为为神而活，我们受逼迫啊，像斯提凡，像那些使徒，为了神的名的缘故为主而活而受羞辱，这是我们这是荣耀神。但是因着自己的私欲，然后做一些对不起神的事，不仅受到了神受到这个这些不信神人的这个笑看羞辱，在神面前也交代不过去。神为他名的缘故会引导我们，指点我们，那指点就是用他的话，那今天就是用神的话来指点我们。第四节，求你救我脱离为我暗设的网罗，因为你是我的保障。我们周围的网罗啊，我们往往是有时候看不见的，有时候注意不到的，所以一不小心就会被网住。所以这个世界上的诱惑太多，有的诱惑我们马上就能够敏锐的能够发现，能够知道，有些诱惑呢是我们可能在麻木的时候感觉不到，一点点就陷进去了。为什么今天有好多弟兄姊妹越走越远越走越远，一开始刚信主以后很追求，也很有生命，但是慢慢你几年以后再见到他以后，这个人完全变了，不像起初我们认识他跟他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生命。为什么？就是这样被这个暗示的网络一点一点的网住，最后缠得越来越紧，逃脱不了。这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，我们平时一定要有神的话语，有神的话我们灵里面一定是敏锐的。神是我们的保障，当我们真的寻求神，当我们里面有神的话语的时候，那神一定会救我们脱离。 啊，如果我们真是属神的儿女，神一定会救我们脱离。虽然我们短暂的那个时间里面可能会被网住，但是神一定救我们。这是一个信心的求告，啊，我们也要有这样的信心。第五节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，耶和华诚实的神啊，你救赎了我。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，这句话我们非常熟悉，因为在路加福音的23章46节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就跟神说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那使徒行传的7章第59节，使徒行传的7章第59节，斯提凡当时为神做完见证以后，那被那些人用石头打死，然后59节，使徒行传7章59节，他就说，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。在彼得前书的4章19节，彼得前书的4章19节，彼得当时说，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，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。那么这个将自己灵魂交给神，我们会坦然的去把自己灵魂交给神，这说明什么意思呢？说明我们对神是完全的信靠。你想，一个人愿意把自己的命交给别人，你说对这个人是不是特别大的信心？所以对神的信靠到一定的程度以后，我们就是真的把我们的灵魂交给他，我们的命就在他手里面。那神什么时候把我们接去，我们都不怕，我们都坦然接受。所以这就是一个完全的信靠，完全的依靠。这是重生得救的一个信徒必有的信心。如果我们信主以后，今天怕死，明天怕死，有点一有病就怕的不行了，那这里面就真的有问题了。我们是不是我们真的把灵魂交给神了，把我们自己交给神了？一个真正信靠神的人是不怕死的。第六节，我恨恶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，我却依靠耶和华。恨恶信奉虚无之神的人，虚无之神那就是偶像，他恨恶拜偶像的这些人，也就是说他以这些拜偶像的人为仇敌。当我们以一个人为仇敌的时候，那他所做的我们一定是厌恶的，我们肯定不去做。我却依靠耶和华，那因为自己他不会去拜那些偶像。大卫今天也是，我们绝对不能拜那些偶像，不能依靠那些所谓的这个势力，所谓的人际关系，所谓的金钱。我们遇到事以后，我们真的要到神面前祷告，神就会救我们，而不是透过人的关系想办法。第七节，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，因为你见过我的困苦，知道我心中的艰难。神是知道我们的困苦，知道我们心中的艰难，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神都知道。所以我们祷告神没有回应的时候，不要去怀疑说神你不知道，你神没有顾念，神一直在旁边，他在等候一个合适的时机来拯救来成就。所以我们要就是要有等候的心，真正的信靠一定是知道等候的。第八节，你未曾把我交在仇敌手里，你使我的脚站在宽阔之处。就神你从来都没有把我交在仇敌手里，今天神允许仇敌来逼迫我们，允许仇敌短暂的能够在我们面前夸胜，但是神从来没有把我们交给仇敌，这点真的要发现。 我们有时候特别难，但是神没有把我们交给仇敌，一直在神的这个掌管当中，我们始终有神的保守。你使我的脚站在宽阔之处，那宽阔之处就是，其实就是神了。神是我们最宽阔的地方，基督里是最宽阔的地方。我们在神里面，我们在基督里面就有平安，那就是宽阔的地方。一到八节，这是大卫在祈求神的保护，他知道自己的软弱，所以只能到神面前来求神来保护他，而且他相信神能保护，神一直在看顾自己。下面第九节到第十二节，其实是大卫在为自己的软弱来祷告，这个软弱包括自己在神面前的亏欠。第九节，耶和华，求你怜恤我，因为我在极难之中，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，连我的身心也不安舒。求神怜恤我们，来可怜我们，因为我在极难之中。极难说明他当时遭到的这个痛苦那不是一般的，我们今天好多弟兄姊妹也遭过这样的极难。求神怜悯怜恤，那求神怜恤那就是求神来施恩来帮助嘛。不仅仅是我们今天人与人之间看见这人可怜，心里面动有一个怜悯的这个那个心思就完了，这个怜恤，神对我们的怜悯一定是神会伸手来帮助，是切切实实的。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，干瘪那就消瘦了衰弱了，连我的身心也不安舒。这里面可能指的是大卫在这个极难当中，身体可能有些疾病，灵里面也有些软弱，可能也是双重的。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，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废，我的年岁为叹息所荒废。就在极难当中，你看一直在消耗自己，所以这个描述他的这个极难是何等的大，是极度的疲乏，极度的痛苦。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，我的骨头也枯干。枯干跟干瘪是一个词，骨头的枯干了，那就是没有力量了。这是大卫真的在承认自己的软弱，承认自己在神面前得罪了神，他的罪孽，愿意向神陈述，愿意向神来认罪。这大卫是一个特别有担当的人，他会犯罪，犯了罪以后马上就承认。他跟拔示巴犯了那奸淫的罪，今天在人看来，有些人犯了这样罪就怕别人知道，好多信神多少年的有些牧师做的这些事就隐藏起来，而大卫呢，在全国众百姓面前来认这个罪，这是需要多大的勇气。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真是有担当的一个人。十一节，我因一切敌人成了羞辱，在我的邻舍跟前更甚，那认识我的都惧怕我，在外头看见我的都躲避我。我因一切敌人成了羞辱，就在敌人在这个艰难当中，这些仇敌可能在讽刺他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那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时候，那些人说你，如果你是神，你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。这些敌人明明的羞辱他，在我的邻舍跟前更甚。邻舍在圣经里面常常是指内部的人，家里面人。那我们的弟兄姊妹就是我们的邻舍。所以你看，遇到这些不仅敌人来挖苦羞辱，就是这些内部的我们的弟兄姊妹也在比他们更厉害。那今天就是这样的。当我们遇到事儿以后，我们找一些弟兄怎么觉得啊，应该一块祷告，但是找的结果是，你前面走，后面他们在背后就议论啊，他又犯罪得罪神，你看他的样子是吧？ 不是为你祷告，而是在羞辱你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光景，今天如此，过去也如此，人性的这个险恶。那认识我的都惧怕我，在外头看见我都躲避我。这个惧怕不是因为他厉害，怕受他，就是他现在落到这样环境当中躲避还来不及呢。当我们在一个特别低谷的时候，好多人看着就越躲着怕我们，怕跟你接近，怕你要对他有什么要求或者提出什么帮助或者什么东西来。这个这一节看到当时大卫在受苦的时候，是好多人好多人在远离他，包括他以前在他身边的些人。这也是主当时在地上所经历的。所以你看大卫现在当时经历的，后来每一个属神的都在经历，主耶稣也在经历，主耶稣走过路我们今天都会走的，我们都会遇到这种情况。第十二节，我被人忘记，如同死人无人纪念，我好像破碎的器皿。大卫到他在君王位置上的时候，那是众人仰望，到他现在这个艰难当中的时候都被人忘记了，被人忘记如同死人。那死人的 谁还记得死人呢？没人去纪念人，只要死了以后没人去纪念，好像破碎的瓦器皿。我们虽然被人忘记如同死人一样，但是神绝对不会忘记我们。我们不管死了多少年，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一个一的会记起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复活。这就是神。那人我们这一代的会记得我们的父母，父母离世或者什么以后我们会记得他，但是在下一代可能就不记得了，隔个四五代名字都不记得了，没人去记，但是神会记着我们。所以历史历代的属神的儿女，不管是几千年的，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一个一个都会复活，神记得我们。这就是神，我们好像破碎的瓦器皿一样。这我就想到了在那个马可福音的十四章三节，马可福音的十四章三节，当时不是在主耶稣在伯大尼的西门家里面坐席吗？有一个女人就拿着一瓶那个很贵的那个香膏，然后打破以后从耶稣的头一直浇到脚下。实际上这个有很多的含义，我们其实就是这个玉瓶，我们就是这儿的器皿。在别人看来我们什么都不是，但是到打碎以后，我们里面那个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就会散发出去，因为我们有从神而来的生命。所以我们这个器皿一旦被打破，我们里面那个基督的那个香气就会散发出来。我们再看一节经文，就是哥林多后书的二章十四节。哥林多后书的二章十四节，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，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。我们在各处来显扬认识基督而有香气，因为认识基督和神主耶稣有了关系，我们身上有他的生命，所以我们身上就会散发出这样的香气。下面说这个香气，所以第十五节，因为我们在神面前，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在灭人亡的人身上，都有基督馨香之气。就是对于这些得救的人， 我们身上有这个基督行侠之气。对于那些不得救的人、不信神的人，我们身上仍然有基督的香气。那下面就说，在这的人就做了死的香气，叫他死。在不信神的人，当我们向他传福音，当我们在他面前做见证，我们有神的生命流露出来的时候，他们如果不信，那就是最后死的，做了死的香气。你看这我们这器皿打碎以后，我们里面的香气有多厉害。在那当中做了，就做了活的香气，叫他活。那么他当我们在他面前做见证，他我们生命见证他在他面前的时候，他信了神了，他就活了。那么就在对他来说，我们这个香气是活的香气。对那些不信神的人，最后拒绝神沉沦灭亡的人，那我们的香气对他来说，那就是死的香气。你看这就是我们真的是好像破碎的器皿一样。为什么我们需要破碎？就是破碎是不仅破碎我们老我，我们自己真的破碎以后，在破碎过程当中，我们身上这种香气会散发出来。这我们就把31章1-12节分享完了。我们看到大卫啊，他在软弱当中，在寻求神的保护。他知道自己正是在神面前得罪了神，他知道自己离开神真的是一无是处，唯有到神面前来寻求他。他也知道他在艰难的时候仇敌是如何待他的。我们的仇敌不仅仅是那些不信神的人，更多的是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所熟悉的那些弟兄姊妹。平时看不出来，一到你遇到艰难的时候就显出来了。所以我们真是要求神来保守我们自己，我们也为其他弟兄姊妹祷告，求神来保护我们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